单身老爸马锦奎独自抚养女儿长大，人到中年又踏上了征婚的道路。与此同时，汽车公司的女老板牛美丽的相亲也不顺利。终于某天两人首次相遇，但却互相看不顺眼。然而马锦奎的女儿的对象就是牛美丽的侄子。随着两个家庭的爱恨纠葛，一个个惊人秘密也开始浮现，两人也是从死对头到暗生情愫，最终是爱化解了亲情和爱情中的一切矛盾。请听小说剧《爱情最美丽》，作者侯振宇。
第21集。
在西藏的蓝天下，我偶尔还是会想起你，想起你那久违的笑容，我很满足。请放心，那只是脑海里的你，不是真实的你。好了，先写到这儿吧，马上就要给孩子们上课了。哦，对了，欢迎在不远的将来您带着师娘来西藏旅游，我愿意做你的向导，全程接待。在这里等你们，扎西德勒，诗雅。
马锦奎读完诗雅的信，笑容里分明有泪水。他咬着自己的手指，久久不能平静。良久，马锦奎来到马小灿房间。马小灿看着脸上有泪痕的马锦奎，笑着说：“
爸，看来你还是动情了。其实呀，跟他接触长了，我也发现他挺好的。你要是娶了他呀，我们能够当姐妹处。都怪我。”
说点别的，换个话题。哎，你好了吗？
我，哎，爸，说好了都是假话，真话呀也没什么不好的。反正没事了，明天就去上班。
一趟西藏这么管用？
管用也谈不上，就是放下了。没事的时候出去走走，我觉得呀是个好事儿，什么放不下的也都放下了。而且我验证了一个道理。
嗯，什么道理？
就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呀。你怎么样呀？我不在的这几天给我找妈有什么新进展呀？
嗨，这本来是有，这现在看呢只能从头再来了。
哎，爸
啊，
你跟他小姑还有联系吗？
没有。
真没有了？
真没有。
我走了，你没去他那儿上班啊？
哎呀，怎么可能呢？你爸能不听你的话吗？
那就好。
夜里，李秀莲在张兰花的卧室捂着电话，说前两天打电话被老大看见了，明天就过去。一直趴在门口偷听的马锦奎赶忙蹑手蹑脚地走进厨房。自从上次李秀莲半夜打电话的事件后，马锦奎就一直觉得不对劲儿。他这一次从房门后听到了李秀莲的谈话内容，若有所思，快步走进厨房，关上门。此时张兰花正在厨房做饭，被吓了一大跳。
嘘。
哦，
妈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
啥事儿啊？
马锦奎咽了咽唾沫，贴到张兰花耳边耳语着。第二天一早，李秀莲的左半边脸从裂开的门缝向外观察着。透过门缝，他看到张兰花在厨房里忙里忙外。李秀莲的右半边脸努力地向客厅方向张望着。透过门缝，只能看到客厅里的电视在开着，看不见谁在看电视。李秀莲缩回身子，焦灼的表情，想了想还是拉开门走出卧室。此时马锦奎端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，李秀莲蹑手蹑脚地凑了过来。
哎，奎子。
嗯。
你今儿不出去呀？
对，不出去啊，没什么事儿，出去干嘛去？出去一趟挺费钱的。
啊，对，走哪儿都得花钱。
对啊。哎，咋着，妈，你要出去啊？
我也不出去，我出去干嘛呀？ 我也没什么事儿。
突然，李秀莲兜里的 iPhone 响了，李秀莲却显得神色紧张。
嗯，妈，接电话呀，这不事儿来了吗？
啊，喂，老张，你等会儿啊，我问问我儿子，你那事儿我忘了问了，我一会儿打给你啊。
咋着妈，这是有事儿？
那什么，啊，是老张，咱们村的老太太。
哪个老张啊？我认识吗？
啊，你不认识，前两年刚搬过来的，这以前不是咱们村的，是咱邻村的。
哦，啊，那你说啥事儿啊？
啊，那个，他呀，
嗯，
跟我差不多大，
嗯，
这他老公啊，哎呀，没了好多年了。他现在呀，遇到了一个合适的老头，想往前走一步。
哦，这好事儿啊。可是妈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
哎呀，他呀，他怕他儿女不同意，所以想问问我怎么办。我也拿不准，所以说我就帮他啊问问你。
嘿，我以为什么事儿呢，这有啥拿不准的，做子女的就应该支持，这不正常吗？啊，夕阳恋多美好。
我也觉得挺美好的，咋能不支持呢？那我跟他说道说道去，给他回个电话，
嗯，
让他跟他子女实话实说。
哎，对，实话实说。
李秀莲起身走进卧室，马景奎给张兰花使了个眼色，张兰花点点头。张兰花边摘菜边观察着李秀莲的动静。远处，李秀莲从张兰花卧室走出，张兰花看到，赶忙咳嗽了一声。马锦奎赶忙抓起电话表演起来。正在马锦奎打电话的时候，李秀莲也悄悄凑了过来。
喂，哎，老三，咋着？啊？谁？不是谁？你再说一遍。哎呀，在哪儿啊？啊，行行行，我知道了。
怎么了，奎子？
妈，我出去一趟，你别乱跑，等我回来啊！回来我跟你说，丈母娘，你别让我妈乱跑，帮我看着点儿，我出去办点事儿。
哎，好嘞。哎，奎子，奎子，你这是去哪儿呀？
哎呀，我出去办点事儿，这跟你没关系啊，妈，你好好待着。
哎，
说完，马锦奎一闪身，大步流星地走了出去。李秀莲大惊失色，定了定神儿，赶忙往外走。刚要开门，张兰花一把抓住李秀莲的胳膊，不让她走。可是无奈，挨不住李秀莲的恳求，张兰花还是松开了手。李秀莲随即夺门而出，她小跑着向大门外走。躲在暗处的马锦奎观察着李秀莲，等他走远之后，马锦奎跟了上去。李秀莲焦急的脚步走在路上，不远处马锦奎跟在身后。李秀莲快速步入一家快捷酒店，马锦奎站在门口抬头看了一眼，他看着李秀莲进了电梯。噔的一声，电梯门打开，李秀莲从电梯里出来，她拍着房门大喊：
老贾，老贾，你在里面吗？
哎，怎么了？慌什么？
哎呀，奎子没来找你吧？
没来呀。
哎呦，吓死我了。
咋了？出什么事了？
进屋说。
哎，
说完，李秀莲进了房间。村长探头探脑，左右看了看，关上了房门。李秀莲和村长坐在床上，村长问：
你还没跟老大说呀？
哎呀，我哪敢呀，我怕他接受不了，再来找你算账。这前几天呀，我刚提了句你，他就跟我急了。
哎呦，
我刚才看他接了个电话，这估摸着呀是老三打的， 我以为老三给说漏了呢，就来找你来了。
哦，
哎，这看来八成说的不是一个事儿。哎呦，吓死我了。
嗨，老三不能拿了钱还敢说呀，
我这不就怕吗？哎呦喂，是给我吓的呀。你快给我倒杯水，累死我了。
哎，好嘞。哎呦，没水了。喂，服务员吗？麻烦让前台送几瓶水来。哎，等会儿吧，一会儿就送来。
行，
我这老躲着也不是事儿啊，这得躲到啥时候啊？这一天200块，一个月也7-8千的。
咋着，你还心疼这点钱了呀？
哎，不是钱的事儿，这关键得看到希望啊。截至目前，我是感觉吧，这希望还很渺茫呢。
这不得潜移默化吗？这着急有什么用呀？谁叫你当年犯下错误的？
哎，
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传来，村长以为送水的来了，便过去开门。可这门一打开，村长愣住了，马锦奎就站在门口。贾村长赶忙满脸堆笑地问马锦奎还记不记得自己。马锦奎如临大敌，横眉冷对，一把揪住了村长的脖领子。
贾阎王，扒了你的皮，我认识你的人儿。
哎呀，哎，
原来是你这个老东西在装神弄鬼。
哎，魁子，哎，你先松开，松开，
我松开，我还松开。
魁子，别动手，别动手，听妈说。
说啥呀？跟他有什么好说的？
哎，
魁子，
魁子，当年都是我不好，你别往心里去呀、啊。
别往心里去，我是想不往心里去，可他深往心里钻呢。
动手，魁子，
魁子，
你在这住酒店，跟我妈对暗号干嘛呀？想算计我？你都啥岁数，你也不看看。
魁子，你听妈说，
我告诉你，贾阎王，
魁子，
每次回村我都找你，你躲哪去了？
我这
今天你终于落我手里了啊！这几十年的旧账是得好好算算。
魁子，
不是你死，
你听妈说，他是……
哎呀，秀莲，
妈你怎么？
秀莲你怎么了？
爸，
话没说完，李秀莲突然眼睛一翻，晕了过去。马锦奎大惊失色，赶忙上前掐着李秀莲人中。
哎，妈，秀莲，
妈，
秀莲，你怎么了？
你怎么了？
你醒醒啊！你起开，我来人工呼吸，你滚一边去！
哎，用得着你人工呼吸吗？这我妈，
这我媳妇儿，
谁他妈你媳妇儿？谁是你媳妇儿？
这……
哎，
妈，妈，你没事吧？你可把我吓坏了，妈！
秀莲。
突然，李秀莲一下猛地坐起，
魁子。他是你爸。
妈，你别说梦话，我爸早死了。
你咋说话呢？哎呀，秀莲呐，不说好了吗，先教书，改口是要给红包的。
你他妈给我滚。
哎，这是快捷酒店，我花钱登记的，不是你们家的。
你
听到这儿，马锦奎瞪大眼睛，气得说不出话来。不大的房间内，马锦奎一脸郁闷地坐在凳子上。村长递给马锦奎一杯水，可马锦奎扭脸没接。原来多年前，李秀莲与村长就已经走得很近了，只是因为马锦奎大部分时间都不在老家，而且他与村长曾经闹过矛盾，所以李秀莲才迟迟没能把这件事告诉他。
魁子，你爹呀走得早，我守了半辈子的寡，现在呀，就想往前走一步，看行不行？
你往前走一步，我不反对，但你不能找他。
我，哎呀，
魁子，你在城里，老二、老三、老四你也知道，没什么本事。要不是老贾这几年，接长不短的帮着咱家。咱家呀也过不上好日子。
哼，这事儿没什么可说的。
李秀莲苦苦劝了半天，可马锦奎丝毫没有同意的意思，村长更是低着头不敢答话。马锦奎再也不想继续待在这儿听他们的解释， 站起身，一把抓起李秀莲，拉着她就往门口走。李秀莲挣脱着，可无奈马景奎坚决不放手。村长想帮忙，但也不敢上手。马景奎最终连拖带拽的把李秀莲弄出了门。回到家里，李秀莲低着头坐在沙发上，一言不发。马景奎啪的一声拍了下桌子，李秀莲吓得哆嗦了一下，张兰花也被吓了一跳。
妈，我跟你说啊，您从今儿开始哪儿都甭想去，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
你别跟我凶了吧唧的，我是你妈。
是呀是呀，奎子，你消消气儿。
好好好，你是我亲妈，我好好说话。那你跟假阎王到底怎么回事？
你别假阎王假阎王的，他是你爸。
他爱给谁当爸给谁当爸去，我不缺爹，当个村长就不知道姓什么的主。
人家早就不当村长了，现在呀他孙子当。
还孙子当？他就是孙子，这还世袭呢。
什么世袭？公平竞争，这要不年纪轻轻的怎么当村长呢？名牌大学毕业的，一直给咱们村做贡献，这多少家呀都富裕了。你可别瞧不起你现在这后爸，人家现在是全县著名的养鸡大户。
哟，养鸡大户？我说呢，身上一股鸡屎味儿。
看你说的，一点鸡屎味儿都没有。我们现在玩的都是科学养殖，用手机遥控就行了，根本不用去养鸡场，这一年收入呀老多了，你以为呢？
还你们？妈，我真没看出来，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还傍什么大款呀？
你说什么呢？谁傍大款了？你娘是那种人吗？
那你图啥呀？你说你都这岁数了，
老伴儿，到老了有个伴儿，少来夫妻老来伴儿，就是想找个伴儿。你们小时候，我为了你们哥几个能吃饱穿暖，我吃了多少苦我都不说了，临老临老我还不能有个物炕头的。
就算哭也没用，这事儿我不同意。
哼，生米都煮成熟饭了，你不同意也得同意，我跟他领证了，就等他明媒正娶了。
啥？
奎子！
马景奎一听像被雷击到了一样，瞬间双眼模糊，似乎要栽倒。张兰花见状惊愕大喊马景奎的名字，并把他扶到沙发上坐下。良久，马景奎突然从幻觉中醒来，摁着眉心痛苦地说，没事儿，自己啊只是有点血压高，去躺会儿就好了。说完，马景奎径直走向卧室。李秀莲看着儿子的背影，一脸的愧疚，张兰花更是一筹莫展。夜色渐浓，窗头的灯映射在马景奎的脸上。休息片刻后，马景奎睁开双眼，只见马小灿正坐在床边。马小灿见马景奎醒来，起身要为父亲做点晚饭，突然二人听到了隔壁房间传来的蚊子般的哭声。迟疑了片刻，马小灿说，可能是我奶奶吧，好像都哭了一晚上了。听到这儿，马景奎的表情凝固了。他来到卧室，推开门，只见李秀莲扭过头，满脸泪痕地看着他。马景奎哭笑不得地看着满脸泪痕的李秀莲，轻轻走向床边。
哎呦妈，你说你这大半夜的哭啥呀？不让人睡觉了？哎呀，多少年没见过你哭了，行了啊，别哭了，快擦擦眼泪吧。这是什么？哎，不是，妈，你怎么还随身带着我爹的遗像啊？
还不都是因为你？我心想呀，我要是说不通你，就让你爹跟你说。
妈，别闹了，我爹又不能诈尸，他跟我说啥呀？再说了，我爹诈了尸啊，就更不能同意了。好了好了啊，赶紧睡吧，都几点了？
我睡不着呀。 你一天不同意，我就一天睡不踏实。我这几天每天晚上一闭上眼就梦见你爹，他就哭啊，边哭边说：秀莲呐，我对不住你，早早的扔下你们娘几个走了。
哎，
现在呀，你好不容易找个好人家收留你，你可得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呀。
妈，
反正呀，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不睡。
那我问你，你们真领证了？
啊，真的呀。
那老二老三老四是不是早知道了？合着就瞒我一个？
不是瞒，我来呀不就是为了告诉你吗？这怕你记仇，要不然也不至于让他住酒店呀。
那你跟了他的话，我爸怎么办？
什么怎么办呀？
坟怎么办？以后你跟他合葬呢，还是跟我爸合葬？
这个我早就跟他说过了，还是跟你爸在一起，毕竟呀是原配。
行吧，给我点时间，让我考虑考虑。
真的考虑？
嗯，你说我爹都答应了，我不考虑考虑也不行啊。
马景奎看李秀莲休息了之后，径自来到了客厅。马小灿坐在马景奎对面，向马景奎诉说着奶奶这大半辈子的不容易，希望马景奎能同意奶奶嫁给村长的要求。马景奎听着，内心也逐渐产生了动摇。第二天一早，马景奎全家一起吃早点，大家谁都不说话，气氛显得很尴尬。
小说剧爱情最美丽，下集抢先听。
哎，对了，
嗯，
刘娜她爸怎么样了？
不知道，这两天忙活我妈这事儿，没顾上问。
那，你跟他怎么样了？
没怎么样啊，嗨，本来也没什么，你还不信？
哦，那你想？
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王静山，导演罗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